有个老人，他是每个礼拜五黄昏的时间，特别是在南边的 Florida 那个州那个海滩那里，每个礼拜五黄昏的时间都去散步，一直去到1973年。每次黄昏散步的时间，总是带着一桶的虾，然后呢一边散步一边将个虾抌在空中，就去喂那些海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就叫做 Eddie Rickenbacker。 Eddie Rickenbacker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是一个飞机师，跟美国军队跟德国打仗，是一个飞机的师的英雄来的。为什么他是英雄呢？原来他打落了26架的敌机，所以成为一个英雄。而这个英雄亦都打完仗之后成为一个好识揸跑车的跑车司机。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他已经50多岁，但是很想为国家服务，国家亦都很想重用他，因为他很懂揸飞机，所以国家特别是邀请他揸一些特别的任务。有次被派揸飞机去到太平洋那边，然后有个特别的任务，那架机总共有8个人，点知去到海中心的时间，突然间迷失方向，汪洋大海，好容易飞机冇油，就要跌落呢个水里边。跌落去，飞机一路直沉下水底，自己8个人仍然维持生命。好彩嘅，从飞机里边可以攞到嗰个用气吹嚟嘅救生艇，8个人就喺汪洋大海。在这个救生艇上面总共22天的时间。哇，你想想汪洋大海，那时太平洋那个太阳正午的时间晒下来，晒到你窿，还有有时间狂风暴雨，再加上还有什么食人的鲨鱼，但是使到他们最顶唔顺嘅，使到佢哋觉得最辛苦，就系肚饿，肚饿，饿到真系顶唔顺。8个人，但系佢哋每日都有灵修嘅时间。过咗8日之后，饥饿都不得了。灵修完咗之后，下昼 ，Eddie Rickenbacker沉迷就睡着了，太阳晒落嚟顶唔顺，瞓瞓下突然间头上有啲嘢啊，砸醒咗，唔敢喐，擘大眼斜啲眼望上去，原来一只海鸥啊，哇，唔敢喐，然后眼睛再望下其他7个人，个个都眼睛望住佢，望住只海鸥。虽然眼睛上面没有字，但他看到2个字，食物，看到2个字。 Eddie Rickenbacker 50多岁嘛，食物在头上降是识飞的，捉不捉到他？ Eddie Rickenbacker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学了如来神掌，啪一声捉到个海鸥，不用问啦，很快吃完肉啦，是不是？但是留返嗰啲海鸥嗰啲肠啊，边个鍾意钓鱼呢？海鸥嗰啲肠可以钓鱼㗎。哇，你哋啲鍾意钓鱼人啊，用嗰啲海鸥嘅肠啊就去钓鱼，维持咗22日。Eddie Rickenbacker, 佢返返去之后每一个黄昏 就是揸住一桶那些蝦喂海鸥，就是要纪念很久以前曾经有一只海鸥有几百个英里离开海岸，咁大个汪洋大海在他的头上，奉献他的生命救了他们这么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2000多年不是一个海鸥，是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流尽宝血为我们死，救赎不是只是八个人，而是救赎所有的人。在感恩节的时间，你我需不需要去感恩，需不需要去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的救赎呢？要不要啊？要。今天想跟大家看路加福音六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也都有六节的经文，就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样受难，但是总共有四个的奇迹，从每个奇迹里面，神的事迹里面学习到，我们知道原来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哪个，他奇妙的作为是怎样，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深厚的在心里面真正可以感谢神，然后我们出去之后用我们的行动每日知道怎样去感谢神。我们一起起立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23章44节开始这样讲，那时若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晨初一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归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随着空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在看这些事。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大家清楚。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很简单，一节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讲到，钉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子初的时候。子初的时候，自初的时候是几时呢？就是我们现在朝头早九点钟的时间。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殉难者。耶稣钉在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罪。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要救赎我们。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五十三章讲得很清楚，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就是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的迷羊来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迷失的，但是神把所有的人都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然后第十节讲得清楚，不但是归在他身上，然后他做了救赎我们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殉难者，亦都不是有罪的。耶稣基督在九点钟钉十字架，然后过了三个钟头，就是十二点钟，是不是？十二点钟是正午的时间，即是日头最猛的时间，突然间遍地黑暗。路加福音，路加这样写，那时若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晨初。晨初即是下午三点钟，有三个小时是遍地黑暗。哇，有很多那些新神学家，他们把所有的神迹都是用自然的 那种显示来代替了神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是神迹。新神学家说、啊、可能那时候有很大的风沙，我未遇过风沙，但是看电影是不是有风沙，是不是很犀利的，哇，即是如太阳，但是不是遍地黑暗，只是蒙查查，但不是黑暗。亦都有人解释，他说不是有日食的，是不是？我们知道有日食的，是不是自然的境况嘛，是不是？但是这个时间有没有日食呢？你要知道耶稣几时被钉十字架的，记得他吃了逾越节晚餐之后，然后被卖跟着钉十字架，是不是？逾越节是几时啊？是满月的时间，你知不知道？满月的时间是离开这个太阳最远的时间，不会有日食，还有每次日食，日食即是意思说将那个月亮全部遮住太阳，是不是？然后一喐的话，太阳光开始出来嘛，是不是？日食你知不知道会不会有三个钟头啊？未听过，是不是？几分钟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不是神迹啊？神迹来的，很清楚的。旧约先知阿摩斯先知他怎样说呢？他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五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是不是很清楚他的预言啊？我告诉你，旧约所有对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的行事、他的作为和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有预言，每一句每一个预言都是没有落空的。神迹亦都是应验。但是为什么有这个神迹啊？是不是无端端神啊整个黑暗给你们看看啦？有我们学习功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做救赎的工作，是不是？你要知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神迹，特别跟以色列人民族历史里面他们的经历是有相关的，亦都是彼此呼应的。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叫苦连天，足之神差派了他忠心的仆人摩西去到埃及，在法老面前行了几多个神迹啊？两只手指一动埋就是几多啊？十个神迹。第十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击杀长子，啱唔啱？而是以色列人就是用羔羊的血涂在门腔上面。当那晚耶和华的使者神的、他的天使派下来去到埃及全地，是不是连埋那些动物、都要投生，都要击杀埋的。唯一以色列人因为得到神的救赎，知道要用羔羊血涂在门腔，所以使者不入去，所以越过这个门，所以叫做逾越节。他们是不是得到救赎啊？但是第九个神迹是什么？记不记得？太阳变黑的，有多少日啊？三日啊。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乌黑就三天，三天三个小时黑暗，睇到吗？然后耶稣基督死，三日之后羔羊的血涂在门腔，以致以色列人得到救赎，睇到吗？相关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死的时间有天黑，旧约讲到天黑有什么要我们知道呢？就表示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也都是讲到、神的给我们看得到，知道哀哭啊，自己有罪啊，是不是？ 黑暗嘅时间，遮住呢个宇宙，遮住呢个大地。嗰阵时耶路撒冷系黑晒，个就好似大地就系神所创造嘅宇宙，都系哀哭，因为创造者耶稣基督系十字架上，亦都系做审判噶。是不是耶稣基督被审判？不是，我们被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代赎我们，受了我们要被审判的。看到吗？黑暗是在旧约时代被我们要知道的，现在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记不记得33多年以前耶稣出世的时间，那个情景又怎样呢？记不记得东方有博士来啊？哪些人大有什么大博士啊？天上有个明很光明的星星。然后我们圣诞节是不是有报佳音啊？耶稣出世的时间哪个报佳音啊？天使啊。天使报佳音的情景是怎样啊？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就是牧羊人，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耶稣出世的时间大光光明，死的时间黑暗，因为他孭了我们的罪。三个小时黑暗，你猜下那个时间对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圣经没有直接讲，所以不要猛在乱猜，但是新约保罗他有讲到，讲得很简单，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黑暗的时间就是我们世人每一个人的罪，完全的罪，好像波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全部放在他的身上。细个嗰阵时，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玩火啊？尤其男士最中意玩火啊，包括我以外，包括我都喺里边吓，中意玩火，唔系烧火柴嗰啲，用乜嘢？用放大镜吓、啊，你有冇用过放大镜啊？太阳照住放大镜，下面有张纸，个焦点咧对住个纸，纸好快咧就出烟啊，跟住啪一声有火出嚟啊，系咪啊？有没有玩过这些啊？不要回家玩啊，细个完了玩了就算了，现在美国的全部木屋来的，没得你玩的。为什么我要讲啊？想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有世人的罪就是好像那个火焰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在那里烧他啊，烧完又烧，烧完又烧，但是他三个小时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挣扎，完全接受我们的罪，一波完了又一波，完全加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在感恩节的时间，当我们面对的十字架上的时间，我们的心境应该怎样呢？这个三个小时，当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的时间，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我最记得六年前，我是被安立成为牧师，是 Houston 舞会，是安立我成为牧师。很多在这里我信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落去参加我的按摩典礼。典礼里面我专登要求要唱一首歌，请了两位姊妹特别献这首诗。这首诗歌英文叫做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中文就是奇妙十架。副歌里面最后一句很清楚，很简单， 每次我看到或者唱到这句说话，心里面非常之激动。这句说话说 Love so amazing， 耶稣基督的爱不可思议的奇妙， So divine， 不可思议的神圣。然后英文动词 demands 是要求，要求不是想要，而是要求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什么犹豫，如果你自己再不去好好思考你自己用什么行动去表达感恩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一切我们的罪，真的要好好去思想。神的爱要求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一切都献给祂，三个钟头里面完全遍地黑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总共讲了七句说话，前头三个钟他讲了三句说话，后面三个钟头讲了四句说话。一开头讲了一句说话，但临死之前很快连续再讲了三句说话。最后一句说话就是刚才我们六个福音所讲到的，他讲的说话是大声喊叫，记得大声喊叫，不是说武器了就快断气的时间讲出来的，是大声喊叫。那句说话他说，父啊，现在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同时间有三个神迹奇事发生，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露出他的软弱，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他死的时候，当他喊叫最后一句说话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轰天动地，三个奇迹都是轰天动地。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不是普通的地震啊！这个地震使到磐石崩裂的，磐石不是只是大石啊！你知道耶路撒冷啊，是一个山来，是石山来的，好大啊，好大的磐石啊！不是突然间有个裂缝啊，而是崩裂啊！即是好像有炸弹放落去，突然间砰一声啊，一分为二嗰啲崩裂啊！但是为什么是神迹呢？耶路撒冷啊，你知不知道成日都有地震的、哦、真的、哦、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它下面坐在哪里呢？坐在地质断层、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地质断层、啊、即是说我们地下面是不是有很多层的，然后层全部平的嘛，但是断层即是意思说突然间断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地质那个层有裂缝啊，断了，然后地呢成日都动嘛，一动的时候呢断层就有地震。耶路撒冷就是坐在地质断层的上面，所以有没有地震？有。但为什么这个是神迹呢？就是很简单的，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断气讲了最后那句说话的时间，突然间有地震，而且不是只是一个地震的奇迹神事，还有两个同时发生，三个一起发生。另外两个一阵间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圣殿的幔子突然间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另外就是一些特别的坟墓突然间打开了来，同时出现，被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神迹来的。还有啊，我告诉你，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书里面 都记载到。嗱，呢啲耶路撒冷啊，嗰、那个圣城啊，喺主后七十年系俾罗马兵啊，系咪啊侵占，然后毁坏圣殿嘅。而呢本书记载到就系呢个大概四十年前啊，嗰、那个圣殿里嘅幔子真系分为二嘅，系有真系呢件事情发生嘅。咁你话如果地震系咪啊？会唔会咁凑巧呢？唔会嘅，唔会嘅。咁地震我问你啦，到底有咩意思？从旧约嘅经文我哋睇睇，到底地震有咩意思呢？地震一边嘅意思呢，就系讲出神嘅荣耀。哇！以利亚行咗神迹啊，打败咗啲巴力嗰啲先知啊，好威水。点知啊，别士巴呢个皇后追杀佢啊，命都冇啦，佢走啦，系咪啊？于是耶和华向佢显现，显现嘅时间有咩嘢啊？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磐山碎石，风后地震，乜都有啊！俾佢睇到神嘅荣耀，你怕咩嘅别士巴呢个毒蛋皇后啫嘛？系咪啊？有乜嘢啫？系咪？我啊，神嘅荣耀啊！同埋旧约里面，我哋一阵间再睇翻以色列民族历史，最紧要嘅就系出埃及，系咪得到救赎？系咪？原来呢度地震啊，同出埃及嗰个时间亦都系有呼应嘅。我哋点样睇得到呢？嗱，以色列人过咗红海，系咪去到旷野啊？旷野行咗三个月，行咗三个月。行了三个月，然后呢去到哪里呢？去到西乃山的山下。我们去过圣地啊，我就不得了。那么 Brother Nelson 啊，他上山看日出，以色列人在山地下面，然后安营啊，扎起个营，住了几多天？住了三天。三日之后怎样呢？突然间山上有雷光闪电，然后有很大的号角声音吹，哇，下面的人惊到死了。然后呢，摩西带领那些众人从营出来对着个山，跟着神出现，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遍山大大的震动啊，震动啊，整个山在震啊，你看不看到啊？首先我们看过相似的地方，是不是有三那个字，三个月三日嘛，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首先有三个小时是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是不是他们行在旷野多少三个月嘛，然后黑暗是不是有三个钟头，然后在宅营有三个日嘛，是不是？然后过了这个时间，耶稣断气，跟着是不是有地震啊？幔子破为两半啊，另外仲有坟墓打开啊，而嗰边咧系有地震，好似好凑巧喎，牧师好似讲古仔喎，系咪啊？有啲，但我哋要再听清楚。西乃山，以色列人去到嗰度，佢哋遇见神，跟住落嚟，佢哋得着乜嘢呢？耶和华神藉着摩西俾以色列人律法啦，啱唔啱？神充满荣耀，用嗰种好威严、铁面无私嘅声音，就系讲出以色列人佢哋要遵守嘅律法。然后十字架上，神一句说话都冇讲。父神没有讲句说话，但是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到神的爱，神的饶恕。西乃山上给以色列民众律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律法，知不知道？一个给律法，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是不是？不能够救赎我们，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律法。 做了救赎我们的工作。不但只救赎我们再不会受到罪的惩罚，另外今天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为我们死，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亦都救赎我们是什么呢？今早在主学也都是讲过，救赎我们不需要再被罪去捆绑，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三日复活，复活的能力给我们看到可以战胜罪，不但止那个惩罚，亦都是罪的捆绑。当主耶稣死后，跟住他差派了圣灵落来，现在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圣灵落到来之后，今天亦都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诱导、教导、催促，我们再不需要犯罪，再不需要做罪的奴隶。清楚吗？律法，成全律法，地震，第二个什么神事奇迹？万子从上到下分为两半。首先我们要知道圣殿里面有多少个万子，是不是只是一个万子？不是，十三个万子。有两个万子很特别的，一个呢就是近住这个圣所那边，一边呢就另外一个万子近住至圣所那边的。而这个万子从上到下分为两边呢，就是近住这个至圣所那边的万子来的。这个万子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是神事奇迹呢？我们已知道这个万子是非常之华丽，也都是宏大。为什么叫做华丽呢？那些材料啊，那些沙，那些织，那些材料啊，原来在巴比伦那里。你知道巴比伦波斯啊，文化水准很高啊，那时很高，是不是？现在你想买靓的地毯在哪里买啊？波斯地毯嘛，很出名的嘛，你知不知啊？那里买材料啊，还有颜色，这个万子有颜色，有什么颜色啊？有这个蓝色、红色、白色，不是美国国旗啊，千万不要以为啊。还有一个颜色很重要的，是紫色。为什么紫色呢？紫色是很重要的。第一，这些紫色以前没有颜料，没有化学颜料的，知不知道？他们是用那些贝壳那些动物里面拿少少那些最基本的颜料出来。你用多少那些贝壳那些动物拿出来可以用紫色颜料？是不是很珍贵啊？所以你如果看一下，如果你看戏啊 Ben Hur 啊，你看那些旧的地罗马那些皇帝穿什么紫色的袍，你知不知道？是不是紫色的袍？神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当然是紫色的，不用问了。紫色的王权珍贵。另外还有这个大的万子，有两幅画像在这里。画像是什么呢？就是基伯路两个天使。你知道基伯路天使第一次出现几时？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踢走伊甸园嘛，边个守住啊？唔俾你入去啊？基路伯，至圣所里边只有一个家具系咩？约柜嗰个盖啊，叫施恩嘅宝座，就是、神坐嘅地方。两边有咩？基路伯。记住咯，听唔到？远远睇到系咪有？喂，朦朦胧胧睇到啲基路伯嘛，睇到啲紫色嘛，系咪啊？ 宏大，什么叫做宏大？原来有60尺长，有30尺阔、啊、而是个粗是几粗啊？成只手掌咁粗啊！地毡啊，你话地毡咁粗好犀利嘛？你嘅地毡咪就咁多，曳你地毡就咁多嘅咋？成只手啊咁粗啊！你话宏大嘛？你只要托佢啊，300个人先抬得起噶，300个人先抬得起噶。而吊柱的话是不是要很扎实的东西吊柱？有四条大柱，四条大柱都是用金做的大柱托住它。哇，那些新神学家地震嘛，当然将它震裂啦，有什么东西是不是？那问题出现了，地震可不可以震裂它？当然可以。但是问题手指这么阔这么厚，要震它是不是要很大的地震才可以震得？那有没有大地震都有，但是只是震裂个万子，没有震裂那个成座的圣殿啊，是不是极端的选择性啊？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来的呢？还有从上到下、啊、地震在哪里来的？下面的嘛，下面就上面的，不是上面到下面的嘛。是不是神迹奇事？是。为什么要万子从上到下分裂为两半？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有什么应用？我们要知道万子的功用是什么？万子的功用不是被人进进出出的，不是好像一道门。万子是预防不被人进去，所以好像基路伯不被人入伊甸园一样，唔俾你入去啊！成个国家只系一个人可以入得去，就系、是、嗰个大祭司。大祭司只系一年先可以去一次，一年嗰次就系赎罪日。入去嘅时间，入去至圣所嘅时间，要用羔羊嘅血洒喺施恩宝座上面。首先要洗干净自己嘅罪，然后先可以洗干净所有全国以色列人嘅罪。明白背景嘛？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入至圣所一年一次，是不是要靠大祭司？大祭司是一个人嘛，因为这么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大祭司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死的时间万子裂开，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不需要再靠任何一个人。第二入去要用羔羊的血，是不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一次过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个功课，第三，大祭司每年都要去一次，于是乎几千次，几千年嘛。但是耶稣基督一次过死了，洗净我们的罪，不需要再献祭，是完整的救赎来的。而且还有呢，救赎不是只是以色列各国民，是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三个功课还未够，还有三个，最好写下来。第四个是什么？万子裂开，就告诉我们从旧约现在进到新约的时期。第五，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他曾经跟那些法利赛人讲过，我把这个圣殿毁坏，然后三日会重建这个圣殿。是不是耶稣基督真的行神迹，砰一声将圣殿全部毁坏，砰一声三日起翻个圣殿？当然不是。他说毁坏个圣殿，然后三日重新建造个圣殿，三日即是意思说三日他会复活，而他就是那个真正最后最终的圣殿来的。他 去就是最后圣殿。至圣所是什么地方来的？是神在约柜坐在施恩宝座上面的，就是与神相遇的地方来的。以前只是一个人，现在是耶稣基督就在个圣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与神相遇，几时都得，几时都得。第六，耶稣基督是那个最终的大祭司，不是利未人的大祭司。今天你我祈祷向哪个祈祷？父神嘛。最后那句怎么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随时随地任何的环境都可以直接着着耶稣这个最终的大祭司各位中保去到神面前祈求与他相交，好得无比嘛。今天你不需要再去耶路撒冷献祭，今天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今天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已经做了最终的大祭司，一次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也都是最好最终的羔羊。第四个奇迹是什么呢？坟墓突然间打开，地震打开坟墓很普通啫，地震嘛，噗一声坟墓打开很简单。有什么叫做神迹呢？原来这个打开坟墓是绝对有这个选择性的，因为圣经记载被打开坟墓是圣徒的坟墓先被打开的，不是圣徒的都打不开的，没打开的，神是奇迹来的。已睡的圣徒身体都有起来的，打开了。耶稣基督那时刚刚死了嘛，是不是？那些已经死了嘛，这些圣徒是不是救了个圣徒啊？当然啦，是不是？刚刚死了嘛，是不是？所以那些圣徒都是救了圣徒嘛。要记住啊，我讲救了圣徒有原因的，阵间你听住啊。而我们看下马太福音，好，即是很有意思，他说已睡的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他没有用复活那个字啊，没有，睡得的当然会醒嘛，是不是？但这些明明死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睡，他想讲什么呢？没错，以前讲睡呢，讲死是讲睡的，是不是会醒的嘛？但他特别要告诉我们，他死虽然是死，他是睡的，起身的时候用回他以前的身体。现在你睡着觉醒了之后是不是仍然我的身体啊？是不是？我不会突然间睡醒觉变了荷里活靓仔明星的，不可能仍然是这样的，是不是？告诉他们，这些圣徒呢，他们没错起身了，但仍然以前的身体，即是好像拉撒路一样，是不是神叫他再重生啊，再出来啊？但他仍然是以前的身体，所以他仍然会死的。为什么我们讲到的复活是真正的肉体复活，同埋我们会得着一个不会扭坏荣耀的身体嘛？是不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听，保罗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廿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但各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即是他是第一个真正我们讲的个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所以以前那些未算，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复活，他们只不过生回拿回以前的身体，是不是？后面我们要留意，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是不是耶稣死的时间坟墓打开他们即刻会重生呢？如果是的话，好像这里说他再睡在坟墓三天， 因为耶稣基督生日之后复活嘛，是不是？当然不会啦，是不是？只不过次序告诉你，首先坟墓打开，圣徒呢就会起身的。是几时起身呢？就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然后他们起身。然后起身，你怎样证明他真的可以从得到生命呢？就向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属，很多人显现。那你就问一下，为什么神要使到这个坟墓打开，旧约的圣徒能够重新得到生命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讲到的大标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死复活战胜了死魔的权势。我们人人走死啊，最怕是永死啊。耶稣基督是战胜了死魔的权势。第二个功课，无论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都可以得到复活，真正的复活，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所有的圣徒，无论旧约、新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都要一起复活。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扭坏荣耀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重新相交。我会认得 Virginia， Virginia 会认得我，好得无比，不会认错人。她靓女，我又靓仔。好得无比嘛，好得无比。我们要不要感恩啊？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四个神迹奇事，每一样都是指向我们要感谢神。下面看到耶稣基督死的情况，那个神迹奇事，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回应就是那些白夫长和他的士兵。白夫长士兵是罗马人，所以他们是外邦人来的。他们讲了什么说话呢？两节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讲法，但都是一样的。白夫长讲谢真是个异人，然后马太福音又讲到白夫长和看守，即是其他罗马士兵，说他是真是神的儿子。这两句说话好有意思，好有意思。整个过程，耶稣被捉拿、被审，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只有被人嘲笑，说他自称为王，说他是自称神的儿子，没有一个人真心的说他是一个异人，他是真是神的儿子。这班外邦人整个过程看到耶稣基督被毒打、被羞辱，十字架七句的说话，头三句说话都是照顾别人，把自己放低，毫无怨言，然后再看到四个神迹奇事，经历到的没法子不会讲出这句说话，这真是个异人，这真是神的儿子。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记得是一班外邦人讲出的说话，是有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再次重新的印证，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救赎不但只给以色列人，亦都是给外邦人。告诉你，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间，33多年的时间，当他40日的时间，出世了40日，他的爸爸妈妈约瑟、玛利亚要去圣殿耶路撒冷献祭，献祭入到去有一个公义虔诚的以色列人叫做西缅，讲了一句说话，他全心全意要等待见到耶稣基督， 见到他讲那句说话，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讲什么说话呢？他说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看到吗？四十日啊，只是一个婴孩啊。那时神已经藉着西缅讲，你的救恩要临到全世界，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然后在这里二十三章，在后尾路加福音最后，而家唔系一个以色列人，系一个外邦人，讲出耶稣基督就系义人，系神嘅儿子，福音广传去万邦。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嘅家谱系咩家谱啊？人嘅家谱，耶稣基督死系为万人而死。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其他众人，就以色列人同胞，看见所成的事都随着空回后，抌心后，只是很懊悔，亦都是真正的知错。就好像以前那些人抌那些灰啊，抌在头上，你知不知道？这班人圣经中没有讲过，但我们可以相信，可以相信。记不记得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彼得站起来传讲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福音，三千多人信主。我们可以相信其中有些人就是这些人，使提反殉道之后，教会被压迫，很多犹太人去各处传福音，建立了是安提柯那个教会。我们也可以相信其中有些人就是这些人。第三种人，特别是讲到妇女，这班妇女实在是忠心，看着耶稣一路跟着他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之后准备去给你羔羊抹他，是不是？几忠心啊，其他个都走啊，鸡飞狗走啊，他们在那里跟着神，怎样恩待他们啊？耶稣基督复活首先就向这班妇女显现，跟随耶稣基督忠心，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福。但得到这个恩福，他们怎样去回应呢？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九节，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啊？耶稣基督向他传福音，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马上连打水的桶都留在这里，即刻回去城里讲出耶稣基督他是哪个。今天你我接受到福音，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弟兄姊妹，福音已经去到我们外邦人，我们有没有好像这班众人，有没有好像这班妇女，求神真正怜悯我们。在感恩节最重要的感恩就是感谢神他的救赎，除了用我们的口，也都用我们的行动，真是把这个恩福成为神流通的管子传去别人。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父神，我们实在感恩看到主耶稣基督无比的爱，他流尽宝血二千多年在十字架上死，给我们看得到不可思议的爱。今天我们的回应也都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好像各位诗人所写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是不可思议的奇妙， 你的爱是不可思议的神圣，你的爱要求我们，我们整个灵魂、整个生命、一切我们所有的完全奉献给你。我们是无用的器皿，但是你是充满恩典和爱，你亦都是爱世人，不想有一个人沉沦。主，我们就求你使用我们这班无用的器皿，每日得到你的洁净，得到从你而来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诱导，过着一个荣神益人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都能够除了口传亦都能够活出你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真正去感恩，求主你怜悯，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